白鲸第五十八集。那条鹿脊鲸在两条小艇的围攻之下，终于肚皮朝天死了。于是两位艇长忙着用绳索拴住鲸鱼尾巴，并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准备把这大家伙拖过来。随后两人之间进行了如下一番谈话。
我闹不明白呀、这老头子要这么一堆废油脂干什么呀？
斯德布说。他一想到自己不得不来对付这种下贱货，心里不由得愤愤不平。
干什么？
弗兰斯克一边在停手把一些后背的月经锁卷好，一边说：
你难道从来没听说过一条船只要有一次右舷挂过一颗抹香鲸脑袋，而同时有一颗鹿脊鲸脑袋挂在左舷，这条船便永远不会翻了吗？这个，斯德布，你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吗？
啊，为什么不会翻船呢？
这我说不上来，不过我听费德拉这个橙黄皮肤鬼子这么说过，看样子他精通行船的一切符咒法术，但是我有时候觉得他的法术对这条船终究不会有什么好处。这家伙我实在不喜欢，斯特布，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一颗长牙仿佛经过雕刻，雕成了蛇头似的形状？斯特布，去他的，我从来不瞧他一眼。不过要是我有机会在黑夜里碰见他靠近船舷站着，而四下里又没有人，弗兰斯克，你瞧那下面。他用双手做了个特别的姿势，指向大海。
对，我会的，弗兰斯克，我认为费达拉就是个乔装打扮的魔鬼。
哼，你信不信他是被偷偷弄上船藏起来的？这个荒唐无稽的故事啊！
我说他就是魔鬼。
哼，你之所以看不见他的尾巴，是因为他把尾巴收起来了，不让人看见。
我猜他是把尾巴卷起来塞在他的口袋里了。这个该死的东西！哦，此刻我想起来了。他老是在找麻絮要填满他那双靴子里大拇指地位的空当。
他在靴子里睡觉，对吗？他没有吊床可睡。有几个晚上我看见他躺在锁具圈里，
一点都不错。那是因为他有条该死的尾巴，他把那尾巴盘起来了，你明白吗？藏在锁子眼里。
老头子干嘛这么把他放在心上啊？
我猜是彼此要交换什么，
或是做一笔交易。
交易？什么交易？哎呀，你还看不出来吗？老头子一心要杀那白鲸，而那魔鬼呢，想哄他拿他的银表，要不就是拿他的灵魂来交换，
或者其他这类东西吧。
那时候他就会把摩比迪克交出来的。
呸，斯德布，你是在开玩笑？费达拉哪能办得了这个？
哎，这可说不准，弗兰斯克，那魔鬼实在是叫人好奇。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家伙居心不良。
人家说呀，有一回他溜溜达达的上了一艘老旗舰，
哎，一路摇着他的尾巴，装得像个绅士，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向人打听老总督是不是还在舰上。
他在舰上啊。接着问魔鬼有何贵干呢？
魔鬼摇着他的爪子说：
我要找约翰。
有什么事儿啊？
老总督问。魔鬼听了就火了，说：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用得着他。
那把他带走吧，
总督说。这下子，我的老天爷，弗兰斯克，魔鬼
还没有用完约翰，约翰已经得了亚洲霍乱。
哼，这头鲸鱼，我一口就能把它给吃了，不过要留神。哎，你那头准备好了吗？好，往前划，让我们把鲸鱼靠到船边。
我想我听到过和你刚才讲的差不多的故事，
弗兰斯克说。这时候两条小艇子终于慢腾腾地拖着鲸鱼驶向船边了。
不过我记不起来是在哪儿听到的了，是从三个西班牙人那儿听到的吧？那三个嗜血成性的大兵的历险记，你是不是从那本书里读到的，弗兰斯克？我猜是这样吧？不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本书，倒是听说过。哎，但是现在死的不，请你告诉我，你说你刚才讲的那个魔鬼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屁股德号上的那个呀？难道我不是帮你杀死这头鲸的同一个人吗？啊，难道那魔鬼不是永远活着？谁又曾经听说过魔鬼死了的？你几时见过有哪个牧师为魔鬼扶丧啊？如果魔鬼有进将军官舱的钥匙，你以为他会打舷窗里爬进去吗？你倒说说看，弗兰斯克。那你看费德拉有多大年纪了，斯德布？你看到前面那根主桅了吗？斯德布指着大船。好，主桅就是个数字一。现在你就是把皮古德号船舱里所有的箍都拿来，一个接一个排列在桅边，那也是白搭。就是这样形成的一个数字，也远远盯不上费达拉的年纪。哪怕天底下所有的箍桶匠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箍来凑成一个和费达拉的年纪相当的数字。哎，不过斯德布，我刚才听你在吹牛，说是只要碰上个好机会，你就要把费达拉扔到海里。如果他的年纪真有所有你的那些箍加起来那么多，如果他真的能永远活下去，那么把他从船里扔出去又有什么用啊？请你告诉我。反正让他先在水里好好泡一泡呗，可是他会爬回船上来的，那就再让他在水里泡一次。不断地叫他泡在水里，要是他起了个念头要叫你泡在水里呢？不错，要是他想淹死你呢？那时候你怎么办？ 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胆量。哼，我非得揍得他鼻青脸肿，叫他好久好久都不敢在将军舱里露脸，更别说到他住的最下一层甲板去了，或者这一带的上层甲板来，那是他老爱偷偷往那溜的地方。这该死的魔鬼，弗兰斯克，你以为我怕魔鬼吗？谁怕他呀？除了那位老总督不敢把他抓起来，给他戴上他该戴的脚镣手铐。老总督反而让魔鬼四处去绑架人，还跟他签合约，凡是魔鬼绑架来的人都由他替他烤熟了。哼，这还算是总督呢？你以为费达拉要绑架埃哈巴船长？我以为你不久就会知道啦，弗兰斯克。不过我现在就要去严密监视他。
哼，只要一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事儿，我会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对他说，听着，魔王，不许这么干。
哼，他要是敢哼一声，老天在上，我就抓住他藏在口袋里的尾巴，拉到绞盘跟前，一阵拧一阵扯，叫他的尾巴只剩下一个桩，明白吗？到那个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尾巴短得不像话，只好偷偷溜走，落个两腿之间少了根尾巴这种丢人现眼的下场。
你拧下根尾巴来做什么用啊，斯德布？
做什么用？等回到家乡把它卖了，再买根赶牛用的鞭子呗。还能有什么用啊，斯德布？你说的话，你这一路说的那些话到底做不做数啊？
做数也好，不做数也好。
咱们反正回到了大船边上了。 上面招呼两条小艇把鲸鱼拖到左舷边去，那儿已经准备好了拴鲸鱼尾巴的链子和其他必需用品，好把鱼拴在船边。
我说的不错吧？啊，
弗兰斯克说，不用多久你就会看到这头鹿脊鲸的脑袋挂在抹香鲸脑袋的对面了。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弗兰斯克说的话果然很快就应验了，当初皮古德号深深地侧向抹香鲸脑袋的那一边，如今两颗脑袋的重量彼此抵消，船身又保持平稳了。只是你仅可以肯定这下船压得够沉的，所以当你把洛克的脑袋挂在这一边的时候，你就偏向这一边，但是如今在那边挂上了康德的脑袋，你就倒回来了。不过这光景很不妙，因此有些脑瓜永远在做调整，以使船走得平稳。哎，你这个蠢材呀，把这些大脑袋一股脑的扔到海里，哼，你不就轻松正常啊？当鹿脊鲸靠到了船边，通常采取的一些处理它的身躯的最初步骤和处理抹香鲸的相同，只是后者的脑袋是整个砍断，而前者的嘴唇和舌头则单独割下，连同那块附着在人称之为天灵盖上的有名的黑色骨头一起挂在甲板上。不过对于眼下这一头却没有这么办，两头鲸鱼的尸体都扔在船后，挂着两颗脑袋的船则颇有点像驮着一对压得死沉的篮子的骡子。费达拉就在此时泰然自若地瞅着鹿脊鲸的脑袋，时而望望那脑袋上的深深的皱纹，再望望自己手上的掌纹。这时正好艾哈巴也站在那儿，那个仙教徒就隐藏在他的影子里。如果仙教徒也有影子的话，那么他的影子就在艾哈巴的影子里，并又加长了这个影子。全船的水手一边干着活，一边七嘴八舌地对至今发生的种种事情做着一些海阔天空的猜测。现在这儿有两头巨鲸，它们的脑袋凑在一起，让我们加入他们之中，把我们的脑袋也凑在一起吧。在对开式的这些特大型鲸鱼中，抹香鲸和鹿脊鲸远比其他的鲸令人瞩目。鲸鱼中唯有他们这两种经常为人所捕猎。在一个南塔克特人眼里，他们是已知的鲸鱼种类中的两极。鉴于它们的外表区别，主要可以从它们的脑袋观察到。鉴于此刻皮古德号两边各挂着一颗它们的脑袋，加以我们可以两边随意来去，只需跨过甲板便是，我倒要请问您到哪儿去找比这更好的机会来研究鲸类学呢？首先，这两颗脑袋的总的区别 给你一个鲜明的印象，两颗脑袋的确都够大的。然而抹香鲸的脑袋具有一种数学意义上的对称，而鹿脊鲸的脑袋不幸缺乏这一点。抹香鲸的脑袋显得更有性格，瞧着它，你不由得要承认它在整体的气派上要优越的多得多。以眼前这颗抹香鲸的脑袋而论，这种气派由于脑袋顶上那种椒盐色而更有所增加，这颜色说明了它年事已高，阅历丰富，总之它就是捕鲸人行话中的花白头鲸。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颗脑袋最为近似之处吧，那就是眼睛和耳朵这两个至关紧要的器官。如果你仔细搜寻，在脑袋两侧紧后边紧底下接近这两类鲸鱼的嘴角的地方，你终于会找到一只没有睫毛的眼睛。你一见的那眼睛还以为是一匹马驹子的眼睛呢。它与脑袋之巨大太不相称。从鲸鱼的双眼处于如此偏侧的地位来判断，显然它看不见正前方的任何物象，正如它看不见正后方的任何物象一样。总之，鲸鱼眼睛所处的地位与人的耳朵所处的地位相当，因此你不妨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耳朵成了你的眼睛，你得从两旁考察物象，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你会发现你的视野只限于和横直线呈30度角这一片。如果你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手举匕首正对着你走过来，你会看不到他的，正如你看不到他从后面偷袭你一样。总之，你可以说是有两个后背，而同时你也可以说有两个前方，或者说侧前方。因为说到底，一个人的前方是什么形式的，其实不是由他的眼睛决定的，又是什么呢？进一步说来，我现在所能想得到的大多数其他动物，他们的两只眼睛的配置足以使他们的视力无形中合成一体，产生出一幅供大脑接收的画面，而不是两幅。鲸鱼眼睛的特殊位置使两眼被高高耸立的许多立方尺的头颅实体所隔开，犹如一座大山隔绝了谷地里的两泓湖水一般。这样一来，两只眼睛作为各自独立器官所得出的印象自然也就各不相干，因此一头鲸鱼必然在一侧看到一幅清晰的图面，而另一侧看到的是另一幅。两幅图画之间对他来说必然是漆黑一片的虚无。一个人可以说，实际上是从一座两个窗框连成一扇窗户的岗亭中看世界的。而对鲸鱼来说，这两个窗框安在两个地方，分明形成了两扇各不相干的窗子，可惜的是这损坏了视觉形象。鲸鱼眼睛的这一特点是捕鲸业中人始终不可忘记的一件事，也是读本书以后一些场景的读者必须记住的。这一鲸鱼的视觉问题可能会引起一个古怪的令人为之大惑不解的问题，然而就此我只能点到为止。人的眼睛只要在亮光中睁着，他不能不机械地看到在他面前的事物，这一视觉动作是不由自主的。但是任何一个人的经验都会告诉他，虽说 他一眼望出去，便可以将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尽收眼底。他却不可能对任何两样东西，不论它们有多大或者多小，在同一个瞬间十分注意地考察它们，也不管它们是否并列而且连接在一起。而如果此刻你把这两件东西分开，并使它们的周围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这时候你为了要用上全副心力看清其中的一件东西，那么另一件东西势必就会被完全排除于你当时的意识之外。这种情况在鲸鱼眼中又是如何的呢？固然，它的两只眼睛本身会同时各有所视，然而它的脑子难道会比人脑更加面面俱到，两者兼顾以及更为灵巧，以至于他能够在同一个时刻注意地考察两个不同的视觉对象，一个在他的一侧，而另一个在相反的一侧？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那这岂不是鲸鱼的一个奇迹，等于人能够同时完成论证欧几里得的两个不同命题吗？这样的一个比拟，即使加以严格考察，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说起来，也许是那个无所谓的心血来潮的想法。不过我始终认为，有些鲸鱼在遭到三四条小艇围攻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行动上异乎寻常的摇摆不定，以及这种鲸鱼常有的心虚胆怯，容易大惊小怪，我以为所有这些间接的出之于在意志上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他们的分割的截然相反的视觉功能必然导致以上的这类现象。